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有时候买一样东西真的是有钱难买我高兴，有时候真的跟价钱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还是非常想俗气地问一句，最贵的一双鞋是什么，大概多少价位？
这个没关系，其实我不排斥聊价格虽然我平时给大家分享都是球鞋故事之类的，但是事实就是说一个价格能反映这个鞋子的本身的一个市场价值和包括它的收藏的一个等级。那我自己收藏里目前按照市场成交价格来看的话呢，最贵的应该是乔丹本人在1985-86赛季亲穿并且亲签的 Air Jordan 一代芝加哥配色，因为那个赛季他打了比赛非常少，因为受伤了嘛，所以其实他穿过的鞋子很少很少。然后呢，这一双的话呢，是两只鞋上都有他本人的亲签，也就是当年的签名，1985-86那个时候的。这个鞋子又是单独为乔丹本人根据他当时的需求独特设计的，因为他那个时候的受伤的情况包括很多原因，把这个本身原来的 Air Jordan 一代该有的高帮设计给它变成了中帮。
中帮 AJ 四代复古中帮也是一种中帮啊。
对，后面的鞋子很多出来中帮，但是当时 Air Jordan 一代的时候其实是属于高帮鞋款，虽然也出过低帮的，但是真正来讲它应该属于高帮更经典，然后给它设计成了中帮。中帮以后呢，它两只鞋的尺码也不一样，一个是 US13， 一个 US13.5，这个也是根据他当时的一个个人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鞋子呢首先就很有特点，加上它的量非常非常少。然后2020年在苏富比成交过一双啊，跟我这是一样的配色，然后一样的款式，也是中帮的，然后两个尺码也是不一样，只不过它的那个是有一个签名的，我这个是有两个签名。
两个签名。
他那个当时的成交价最后成交价是56万美金。
那我基本上毛估估出来多少了。
而且如果看它里面的信息的话呢，我这一双比它那一双还要早生产一个月。
品相很好，对不对？
品相它穿过的肯定有一些褶皱和折痕，这是非常正常，我们也特别希望有这个东西。
那这才是表示穿过嘛。
但是 Air Jordan 一代非常好保存，所以整体的品相包括完整性是非常非常好。
哎，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这个保存和收纳了，因为之前还提到过一句，我听到你说还有穿搭，这样自己收藏的球鞋会舍得拿出来穿吗？然后你怎么来保存和收纳呢？
分两种，像我自己平时咱们店里可以买得到的，我们叫试售款。那这种款的话呢，我是肯定也是会穿的，根据自己的穿搭需求会去穿。对于这种鞋子，我穿过的鞋子的保养呢，我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在意，我会把它就是放在普通的鞋柜里面，需要的话我就拿来穿，因为毕竟已经上脚穿过了嘛，我们再怎么保养它的损耗还是有的。
是。
然后对于这种
艺术品收藏品
艺术品的或者是真的是收藏等级的，我们就这种球员本人他专门给他设计的东西，其实我们也穿不了，因为我们的尺码不合适。
哎，
这些鞋子都是他们球员本人的尺码。理论上有的人很大，你像奥尼尔都是 US22 嘛，然后像杜兰特呀、这种巨星类的，他们都是 US18。你即使乔丹 US13，其实也挺大的。所以我们这种鞋子呢，肯定不能穿。我一般的保存方法也是我自己总结出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曾经我也分享给所有喜欢球鞋的人。就是第一，球鞋的保养一定要看你的湿度和温度。这个呢，如果在墨尔本，我觉得其实气候非常好啊，我们的这边湿度并不是很潮湿的那种，常年潮湿，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均的。那么我们把湿度如果能控制在42%-60%之间，这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环境。再一个就是温度，就是正常常温就可以。另外呢，就是避光保存。球鞋如果要让阳光长时间照射的话呢，那它氧化会加速，而且
老化会特别快。
特别快，所以阳光照射包括那种高温的射灯的照射都不是很好的选择。然后我的方法一般就是用一个白毛巾把球鞋包裹起来，然后放到鞋盒里，盖上盖子，放在柜子里，正常的好的环境下避光保存，会让它寿命非常长。这是我总结出来的一个方法。因为白毛巾的话它比较柔软，不会伤鞋子。再一个，它本身我们知道买鞋子里面送的雪梨纸啊，那种衬纸，它时间久了也会氧化变黄，容易染到鞋面上，所以一般我不会用那个纸再去包。
学到了，像我有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喜欢穿小白鞋嘛，但是发现有个问题，就是你把它洗干净了以后晒了以后特别容易发黄。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给到我们呢？我刚才听到一些小窍门，突然想多一句问。
是这样的，像白鞋子的话最怕就是发黄嘛，氧化。那我们一般都是你清洁的时候就尽量少沾水，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品牌，当然我说稍微好一点的品牌，他们都会有那种泡沫清洁剂，专门洗鞋的，
免洗的那种，对，
尽量选择那种泡沫的，这样的话我们再喷上去以后，你直接刷洗，这就少了一步沾水的过程嘛。然后呢，到最后呢，它会有一些清洁布，你直接把那个沫擦掉，
擦掉，
擦掉以后，然后当然肯定还是需要水冲一下了，冲一下，但这个我们就是相当于少接触水，那是更好的选择。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尽量不要用阳光暴晒给它晒干，就放在正常的阴凉地方给它晾干，其实就可以了。
这个太实用了。
如果真的说没有保存好，没有注意到它变黄的话呢，现在市面上也会有那种产品，就类似于叫防氧化剂啊，或者那种还原剂，涂上去以后呢，过一段时间按照它的操作方法，它也会变白。只不过我个人并不建议一直长时间使用这种东西了，毕竟它是化学
化学品。嗯
啊，你怎么着，你可能鞋子变白了，但是可能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会损伤它的。
嗯嗯，哎呦，这个太实用，教给我们的这个小妙招哈。嗯，刚前面提到有人炒鞋，像您朋友帮你买鞋，转身出来翻了将近就是八倍。我知道的，一周可以挣几万块钱，你有没有考虑过炒鞋呢？
其实，在很早期的时候呢，都会的，因为这种是属于积德的利益嘛，我们看到这双鞋，我们买到了，马上转手我就能挣到钱，这是很有成就感的，
很快的，而且
对特别多。而且其实实话说，通过我这么多年的一个网络关系的话呢，我认识的这种贩鞋的人特别特别多，而且有的甚至做的是非常大的，就是大到什么呢？他们就是以一种批发的形式，可能一个月出货量都要在几万双甚至十万双这样。他们也有想过跟我进行合作，但是我呢精力有限，我可能更多的是希望把球鞋文化这一块是作为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推广的东西。球鞋这个东西我们看似简单，觉得说进来出去然后我就能挣很多钱，但其实中间还会碰到特别多的问题，包括你是从哪个平台进行出售，然后出售以后会不会有碰到瑕疵的问题，会不会有鉴定等等，遇到各种各样的
售后，
还有售后的问题。对啊，如果你只有一双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是超级限量款，你能有八倍的利润。如果是普通款的话，其实做不到的。一双鞋有的时候可能十块二十块，那你会不会觉得说我值不值得为了这一双二十块钱的利润去做呢？就很多事情在里面。
嗯，
所以炒鞋可能也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了，如果真的涉及到这个领域的话。
嗯，这种外行看了一个热闹哈。刚刚听到了您讲到，就是现在其实也认识很多贩鞋的人，其实在收藏球鞋，像我自己本人，我收藏邮票，也会认识很多的朋友，获得一些快乐。你能不能给我分享一下你收藏球鞋给你带来的快乐和收获呢？
实话说，我从八岁开始就是收藏邮票。我也是收藏邮票，还有
可以做票友哟。
对，还有收藏一些古钱币啊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我是从小受可能我爷爷影响吧，他就喜欢收藏这些东西，所以我对收藏，包括现在我收藏球鞋，其实也是因为小的时候收藏这些东西有这个习惯，所以他会想把收藏球鞋也当做一个类别去做。
估计还有点整理癖。
哎，对对对，就是我会把它分门别类啊，包括就是弄得很整齐这样的，有一点点强迫症了，但不严重。然后我觉得收藏带来的快乐，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认识很多朋友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收藏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是秉持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不是自己在玩这个东西。如果你自己在收藏，你收藏的东西多厉害，然后你知道的东西知识很多的话，但是你不懂得分享，没有任何意义。自己坐在家里看这些东西，知道这些东西目的是什么呢？没有。所以我更希望的是通过各种方式，像包括我在国内有做视频类的内容，包括图文类的内容，很早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了，然后呢分享出去，我就把我知道的故事，关于球鞋的设计的，还有包括一些跟球员有关的故事啊，或者包括一些很多大家可能平时网上查不到的资料，然后我都去给他们分享。分享久了以后呢，越来越多人知道我以后，就觉得说看我们有共同爱好，大家就可以做朋友。那我现在很多很多好朋友全部都是因为球鞋收藏这么一点点认识结交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特别能够理解。
对，就是通过你自己的兴趣爱好找到有共同语言共同爱好的人，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跟陌生人很快的就融入到一起，因为我们有共同话题嘛。
嗯，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感也跟钱一样，要流通起来它才会增值。
对，是这样的。像参加国内包括海外的很多活动也是，我们其实并不认识谁，但是呢去了以后现场马上就感觉可以热络起来啊，因为大家都是喜欢这个东西的人。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是最难得的。再一个就是分享，我觉得也是很难得的，因为喜欢的人很多，但真正懂的人可能不多，他们也是想要去获取这些知识啊这种内容的，所以我是一直希望去把分享作为一个能够坚持下去的事吧。
嗯，你刚刚讲到有700多双鞋子对不对？ 这么多的鞋子它需要一个特别的房间来储存，因为挺多，哎呦，想没想过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当然有，我家呢正好房间的布局呢是有一个像有一个 basement 这样的
啊，
然后我就把鞋子啊什么东西都是放在这边，平时拍视频啊做这些东西就像一个小工作室那种感觉，都是在这个环境下的。我有两个儿子嘛，老二的话太小了，现在才16个月，他可能不是那么懂，但是老大的话现在上小学2年级，8岁，他其实对球鞋从小就耳濡目染的，就是比较喜欢很了解。
嗯，
他自己的鞋子也很多 AJ 的鞋子，因为他从没出生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买了嘛，买很多小孩子不同尺码的鞋子。像我这种比较珍贵的鞋子呢，我肯定是想要留给他们，因为本身我都并没有说急着要把他们卖掉或者怎样的，觉得这种东西如果你能把它保存的完整，那就尽量把它传下去保存下去，因为它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有投资价值的这么一个收藏品，另外呢我觉得也算是篮球也好或者这项运动的那么一个历史。很难说你想乔丹这种人他退役以后他不会再有他比赛穿过的东西了，就到此为止了，那这个东西就记忆了，就是说他那一段辉煌的时光。所以很多东西是我们讲说收藏价值和市场价值都是分开来看的嘛。
收藏本身就是出于爱，是发自内心的爱，
是这样的，所以我会留给他们了，至于他们怎么处理我就管不了了。
你看多好，以后跟儿子之间还有共同语言，还有共同的爱好。
对啊，
今天跟 Michael 的谈话特别的轻松愉快，你不仅给自己的收藏当中带来了快乐，像给我也许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带来很多的快乐，非常感谢你的时间。
不客气，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多交流。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